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腓立比书。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发现保罗说的非常的具体，他在反对一种人。这种人我们在序论当中也提到过啊，非常可能是旅行到了腓立比附近的那些犹太教的那些教师啊，他们在传递一种就是类似于，不管你信不信主，反正你得受割礼，不受割礼不得救，就类似于这么一种宣传，是吧？他们会洋洋自得的向这些外邦信徒来夸口自己的经历，我是犹太人，我们的这个摩西的律法多么厉害，我们自己的这个礼仪多么的全备，我们的建制多么的这个完备，有那种靠肉体的常常可见的一种形态。这里边保罗所反对的主要就是这一种人，而他说话很不客气啊。保罗说应当防备这种人，他说叫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我们一定要注意文化差异，古今中外皆有。在今天你如果说称呼谁，在中国说你这个狗东西，这是骂人的，对吧？那么在西方来说，我记得有一个中国球员曾经在英国踢球，人家的报纸称赞他像一头勇猛的猎犬，像一匹勇猛的猎犬，这不是骂人，因为西方养狗是吧，他对于狗甚至看着跟他家自己儿子一样亲，是不是？但是犹太人的这个文化可跟我们是比较接近的，犹太人对狗是很讨厌的，他认为狗是一种很狂妄很无理，我不知道他不是中东是狂犬比较多还是怎么的，是吧？反正总之他们很不喜欢狗。因此这里说防备犬类，你在旧约当中你看到它里边提到的这些狗都是一种蔑称，比如说他说娈童，这种非常让人恶心的一种职业吧，或者这种人就被称作是狗，原文就叫狗啊。还包括说你看到主耶稣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那么一个段落哈，跟迦南妇人之间的一番沟通，耶稣是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今天的人因为一些政治正确的缘故，或者想来替主耶稣洗白的缘故，就来拼命的解释耶稣说的这是小狗，是小宠物狗，是很可爱的那种，没有骂人的意思。这个应该说完全跟犹太的主要的文化是背道而驰的，这话就是带着刺激性和侮辱性啊。在启示录当中也提到说，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里也说那些犬类指的是这些说谎的人。当然综合来看，保罗这里说这些犬类倒不是说这些犹太教师是娈童一般，没有这个含义哈。他的大概应该是像诗篇五十九篇六节这种的比方，说他们晚上转回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你要翻译成中文就是你们这些叫印印狂吠，是吧？就是这些个犹太教师每天在那儿狗叫不停，他就是这个意思，叫什么叫他那些个奇谈怪论的东西啊。说这些叫做犬类是作恶的，是妄自行割的，这些人就是到处给人讲割礼，把这个割礼上升到了一种似乎要凌驾在救恩之上的地位。保罗本身不反对割礼这个行为，保罗自己就受过割礼，他在不至于引起一些教义争端的时候，他甚至给他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是带他行割礼的，是吧？但是保罗反对的是这些人将割礼和救恩捆绑在一起，和你立约的身份捆绑在一起。所以保罗说这些一律叫做受，这是以肉体来夸口。然后保罗就有时候按照圣经箴言那个说法，照着这愚昧人的愚昧话来回答他，是吧？就照你们的话说，你们喜欢靠肉体来夸口是吗？我告诉你，连你都可以靠肉体啊，那我就更可以了，是吧？下边是一番保罗语带讽刺的这种说法，但他这个讽刺他也没有说是编造啊，这是他的真实情况，但是他是在一种按照你们的逻辑来说，他就了这个话在说的。他说我呢要想靠肉体夸口我也可以夸你一个后，就是我们根据别的资料旁证了吧， 保罗这里反对的这些犹太教师很可能并不是说生来就是犹太人的那种，很可能是后来怎么规划到了犹太教里的，然后就特别以这个身份自豪的那种人。就如同保罗的老是在这种身份问题上很凡尔赛的是吧，有一个千夫长说花许多银钱买罗马人的身份证是吧，保罗说我生下来就有罗马绿卡对不对，这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保罗这里说针对的就是那种规划进犹太教的人，说我呢第八天就受割礼，意思说我生来就是犹太人对吧，然后呢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你知道这个十二支派当中虽然便雅悯支派比较小，但是它是很著名的哈，而且是跟犹大走得很近的。然后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很多人去解这句话，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那么费解的，说这个人哇好厉害好凶勇猛啊，这个哥们儿这个爷们儿男人中的男人是吧，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就是说纯的不能再纯的希伯来人，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怎么怎么样。我们说便雅悯支派呢，他曾经是跟犹大支派走得很近啊，圣城圣殿其实严格说都是在便雅悯支派的疆界内哈，后来划归到犹大支派。然后他也一直是跟犹大家站跟这个大卫家站在一起。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北国是被掳走，我们说十个支派的，南方就是两个支派，就是犹大和便雅悯对吧，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根正苗红哈。然后呢在战场上也被重用，而且更不用说第一位王扫罗王，以色列联合王国的首任君王就是叫扫罗。你还记得保罗的原名叫什么吧，就叫扫罗，他是有一种自豪感的是吧，有一种自豪感。然后呢所以保罗的意思是我第八天受割礼，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犹太人当中有几个主要的派别，一个是法利赛人，非常强调守律法对吧，还有一个撒都该人，很讲究我们是大祭司撒都的后裔，我们多么根正苗红血统纯正。他说的吧，某种意义上也并不是吹牛，你在今天仍然是在犹太人当中凡是那个名字叫做什么科恩的这个名字都是祭司的后裔。有一个著名的唱那个哈利路亚那个老歌手就叫什么科恩啊，科恩兄弟叫科恩的，这都是祭司的后裔，基因一去排查还真的就能够上溯到2000多年前中东的一个男人亚伦呗。所以他们血统是真的纯正哈。撒都该人喜欢夸血统，然后他们一直是权贵。然后我们还知道有一群叫做奋锐党是吧，最热心爱国情怀，还有一群是施洗约翰很可能那个人群的哈，叫做爱塞尼人，离群所居，追求圣洁，追求相爱。保罗这里就等于是群开地图炮是吧，说你要比肉体，我比你法利赛人更有行为更守律法，你要想比血统纯正，我比你撒都该人的血统更纯正，你要想比热心，我比你奋锐党更有热心，我比你爱塞尼派更圣洁，所以犹太人你拿什么跟我比，如果咱们要拼肉体你拿什么跟我比，这就是他的意思。但是保罗马上就说可是我们不拼肉体，我先前以为有意义的这些现前都当作有损的，不但有此，我还将这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这个说话是很，其实有一点羞耻在里边。你知道圣经说这个狗，犹太人说狗和中国人说要狗改不了吃屎是吧，说那个什么猪狗转过去吃他所吐的，就是很埋汰的一种象征。保罗这里所说的就是从前我认为我刚才夸口的这些事物这些万事我都认为与我有益，可我现在视之为都是粪土。他的意思是这就是你们那些犬类现在最爱吃的，这里就有一个呼应，这叫做我之粪土彼之饕餮是吧。保罗已经看不上的这些靠肉体的东西，自我称义的东西，血统啊身份啊行为啊这些事儿，他说这是粪土一般，但是被那些个犬类捡起来吃，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他心中的那种憎恶啊。有时候这种 人惹人厌恶的这个形象，就是所以说人有时候说什么叫圣洁，什么叫不圣洁，什么叫污秽，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你肯定忍不了的一种很恶心的一些场面，对不对？那些常年的保持圣洁的人看到这个场面，哇，那是必须要来退避三舍避而远之的啊。保罗这里所说的就是这种一个情况，那些自以为特别高调特别圣洁的人，其实在这儿看起来就是吃粪土的犬类，在保罗来看是很恶心的一种状况啊。然后说保罗说，我就得以在他里面，我呢不是有自己的行为的义，或者因守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那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来效法他的死。我们知道这里说认识，咱们说认识这个词，尤其东北的语境里边，哎，我觉得跟犹太特别的符合。咱们一般说你现在得了个病，你得了个眼睛的一些小问题，请问你应该去哪？哎，有人告诉你吉大二院什么什么的，那你认识人吗？如果你是有一个办一什么事儿，办一个工商执照，拿一个什么证拿不下来，得上工商局。哎，你工商局咱有认识人吗？你知道东北人很喜欢这个认识，认识是什么意思啊？我能说我认识这个马斯克吗？他不认识我，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对吗？这不叫认识。认识的意思是咱俩有点啥关系吧，咱俩哪怕是握过一个手，哪怕拍过一次拍呢，对吗？这叫认识。所以当保罗犹太人说我认识谁的时候，你可要注意，亚当夏娃出伊甸园的时候说那一天他俩同房，是吧？原文可就是那一天他认识了他。这个认识的词是非常的一种紧密的双向奔赴的一种关系的，如果用我们的这个常话说，就是立约的一种关系。说你认识神，你认识基督，是就等于说你是在与神与基督立约了，是吧？是这个含义的哈。认识就如同叫做立约，我认识谁，这个概念比东北的所说认识谁要更加的超越全辈的。认识一个人意思是理性上我完全理解了，知道了耶稣基督的所作所为，而在意志上我愿意效法他的一切所作所为，而且我在情感上是会与耶稣的他的那一些的共情的，产生共鸣的哈。这是一个人与谁立约之后的意思。我们每一次的领餐就是在不断的在践行这一个立约的举动啊，践行着立约的举动。所以保罗的意思你看到没有，我认识基督，理性上就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是吧？理解了。然后呢在行为上意志上就要效法他一同的受苦和死，更不用说他的情感上，他一直在说你要与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与他同喜同悲，是不是？这就是保罗整体的这个意思。这个经文也是我们最近大家很多小组学习的这边这一曲线的关键经文，对吗？就是从这儿来的啊。然后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倒不是说他并不确信他会死里复活，他当然确信。他这里说的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正是那个这曲线的作者想主要强调的，不只是那末日那一次的身体复活，更像是我们每一日的同死同活与耶稣的，我今天的题目就叫做可以叫与耶稣同步，亦步亦趋，是吧？不比他快不比他慢，他高兴我就高兴，他难受我就难受，他喜悦的事儿我就去做，他厌恶的事儿我就不做，这叫与神的同行同步，是吧？那么这是保罗他真正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说到底要今天的主题可以讲是让你一直在基督和别的事物当中做选择，第一个就是你是要靠基督还是靠肉体。 保罗跟那些不知道哪儿来的这种犹方犹太拉比是吧，和他的最大区别就是那些人强调靠基肉体然后再基督，或者不靠基督。保罗的意思是我单单靠基督就不靠肉体，区别就在这里。所以加尔文的意思，加尔文的注释说，保罗不是说他真的想靠肉体啊，要靠肉体我也有肉体可以夸，他说的是我要模仿你们的愚蠢，按照你们的蠢话来说我也有理由夸口的。或者说就是保罗说我一切的夸口都是在基督里的夸口，但是退上一万步，如果非得在肉体里夸口我也有根据啊，是吧，这是保罗的意思。所以当我想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你说靠肉体靠肉体，每一个世代的人，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的人都靠肉体。你说犹太人，你看他夸口的这一些我们有共鸣的我应该说不多，你谁会觉得哎，我是什么便雅悯支派，这个夸口的点在哪儿我们不太明白，还是类似于我是藏族的，我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当中的某一支，好像不是这种感觉是吧，我们才对不上点。但我要试着给你翻译，犹太人你注意啊，他们最在意的是自己的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血统，对吗，如同中国人我炎黄子孙是吧，这个意思啊。但是中国人这炎黄子孙这说法可能近一百年才有的，古代不咋这么说，被犹太人说了好几千年了啊。他在乎血统，在乎律法，我守得好你守得不好，在乎那种道德的优越感，我们是有律法的文明人，你们这些外邦人都是猪狗，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样的是吧，如蛆如虫，如猪如狗。那你我请问，你说中国人靠什么，当我们说靠肉体靠行为的时候，你主要在靠什么？实际上这就有一个文化的翻译，我也试着照着这种犹太人的蠢话和我自己曾经可能今天很多人仍然夸口的东西来说，我也可以说我是根正苗红的，我家我的父亲母亲都是书记，连我的奶奶一个小脚女人都是书记，那个年代你想一个女人很不容易吧，我的姥姥是红军的烈士啊，是战场上死的，老爷是什么红军的地下印刷厂的厂长，那也是叫离休老干部啊，我可以说我就是根正苗红的这共产党员所生的共产党员生的党的粉丝是吧，我倒是没入党，狂热粉丝啊。然后他们靠行为，他们喜欢夸自己的圣洁，中国人我跟你讲德智体美劳最夸的是智，你说是不是，中国人最崇拜这种科举啦，这种高考啦，脑子聪明是最被人看重的，虽然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人们都是隐隐约约的在认为努力的那种人不如这些个天赋型选手是不是，所以你要拼天赋，我也曾经喜欢跟人夸口我很有天赋，我也跟我家孩子有时候说，我也许这些带来了反面的效果了，他们也想靠天赋，哈哈。我小时候老师经常发卷子，第一排我坐第二排，发卷子发到最后一排我已经交卷了，就是满分，常常是这种情况哈。然后什么什么，背不是背单词，背成语，背什么，背会了有什么奖励，我就挑战过自己一次，记得很清楚，45分钟，一本成语书是完全背下来的，上去给老师去背哈。5岁我没有记得谁教我识字，5岁已经都认字了，都读很难的一些书了哈，都作诗呢，而且到现在可能一些不敢说过目不忘吧，反正也差不多哈。以前测过智商，在这个我记得当时测智商时间关系，我只答了80%的题大概就走了，那80%的题分数得出来我记得是126哈。对，以前还曾经什么数学竞赛我考过山西省的第一名，所以这种的是天赋哈，我喜欢夸口这个，而且我还更喜欢夸口一种，我的运气很爆表，我去转学到那个省重点的时候，好几百人考试，人家就招8个人，我考了并列第7名，而且是在半年被停课 被老师霸凌的情况下哈，没怎么学习。后来这上高考也是，每次老师跟老师对着干嘛，高考前一两个月也没学习，哎，但也考上个重点哈。然后大学毕业成绩虽然稀烂，也找了个大学的老师的工作，然后工作了两年也没咋复习，也考了个211的研究生，每次就好像是应试型选手，运气很爆表啊，也进了正式的编制什么什么。好，但是我想说完这些，我的意思是，如果你都觉得靠智力可以夸口，靠运气可以夸口，靠出身可以夸口，就照你这个逻辑我也可以夸口，我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如今同样，我说从前这些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刚才我所说的这一切，我现在真的认为都是有损的。你说根正苗红啊，我告诉你，这就是至今我的身上左毒都难以尽除的原因。这也就是至今我的亲人，尤其我最在意的我父亲就不信的原因。就这么根正苗红，你信了他不信。我天赋异禀，所以呢从小就非常的孤傲和自负。我不是不会交际，我其实要真想交际还挺会的，我是不屑交际，跟别人没什么共同的语言这种。然后你说运气爆表，是不是爆表？真的爆表。只要有考试，不学也能考很好，学了那肯定给你考爆炸这种。但是因为老是运气爆表，所以我就很轻视努力。我说曾经哈，就会有一个强烈的赌徒心态，忽视一些循序渐进的真正的努力的事情。你是上了名牌大学，但其实在里边根本就是不学无术的。本来好好的一个淳朴青年，就是在大学里边五毒俱全都学会了。这就是我现在如此的提防很多那些眼神清澈的家长和孩子非要上个大学的这种。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去大学干什么，真是很淳朴的孩子，尤其在一些个不提名了哈，就是某些大学里边一些所谓的211，就是排到211名之排名之外的大学，你要上这个意义就不大哈，真的就会无毒俱全。是有正式的编制啊，吃了财政饭，但是在里边你就看到了那种蝇营狗苟，所有的人是怎么混吃等死的。再这么混下去，我也就跟他们一样一样的哈。其实那种感受，你要没在里面待过，你不明白，你很羡慕，有时候甚至有觉得哈。所以我说这些真的是如今因着信耶稣都看作有损的。可是人呢，人靠肉体想夸口的这个劲儿始终是无处不在的。因为你想，这个人生来就犹太人，受了割礼，什么什么支派，哎，就人家需要那么努力的要什么戒烟戒酒，他从小饮食律守的就很好，然后他现在三十大几了，你说是为我这一路来的经历背书，把它树为一个 flag， 树立一个标杆，这就是最好的，这个比较容易，还是我现在痛改前非，全部推倒重来，好像进入一个全新的赛道，哪个更容易？人一定是王婆卖瓜，是自卖自夸的。你一定是喜欢把你这过往的从小到大的经历，把它美化成这就是最完美的经历，因为这样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再努力了，只要说说就好，对吧？比方假如你英文就学不好，你是努力的每天背单词啦什么的，去口语绘画啦，是去做题啦，是去练习的啊，这脱了几层皮，提高了十几二十分，这个比较容易，还是你干脆说我堂堂中国人学什么鬼子的话，英语不值得学，哪个比较容易？你就想这个感觉，嘴炮比较容易嘛，对吧？这也是一种靠肉体，对不对？因为你不想改变，不想努力啊，所以一样。其实人信主了以后，你不要以为我们就一个万事大吉的，老喜欢有一种黑白分明的叙事。我信主之前，我那个犯罪多么的怎么样，当时的心态如何如何。我一信主就咔嚓一下你就变成新人了， 这不是事实，不可能的。你会有些隐性的东西一样的钻出来，你只是从前你那个东西不夸了，你有可能夸后来的。这个不夸割礼的人，他有可能夸他的洗礼，是不是？这个不再夸行为的人，他可能在夸他的某些自己的做法。这些这个毒，这种偶像始终是在的，甚至于要给自己的一些习惯去找理由。我就审查自己在信主之后，其实我也想，我也有很多习惯，其实这些习惯你难说好还是不好。比如我视咖啡如命，也喝啤酒喝得很厉害，打游戏，电子游戏，还很喜欢网络，也在那刷手机。以前没有手机，刷电脑是吧？坐在电脑前，哎，曾经我也都为这些强说它有益。我说咖啡多好，提神醒脑，多有品味。甚至曾经在国外有一次听到一个牧者的讲道，他比我更加的视咖啡如命。我最多也就一天一杯，他一天能够好几杯。他曾经说，他一度认为天堂里那棵生命树就是咖啡树，就这样的。他到这个喜爱的地步哈，我倒没有到这地步，但是我也常常，我们楼下那个某品牌，咱不能给他代言是吧？他经常那个大屏幕打那个什么月榜周榜的，我常常是榜一大哥的哈，在他这地儿消费最高。然后喝啤酒，我说你看圣经没有说过让戒酒啊，圣经是没说过是吧？是可以喝酒的。然后你看酒能暖人心，诗篇说的吧，104篇油能润人面是吧，酒能暖人心。而且你说压力多大呀、啊、而且我测过基因的，我说我天生我那个基因五星是满星吧，四星半解酒能力，超越人群中96%的人。而且我说我打游戏，我30年游戏生涯是吧，从小就打，从那个小霸王的时代就打，从他之前的亚达利的时代就打，现在还根本没听过这种古早的啊。但我常常夸口说我为什么玩游戏啊，第一是我玩游戏不是游戏玩我，我玩游戏常常是会去修改去篡改去反正恶改里边魔改很多东西哈、啊，是我在玩他，不是他玩我。而且另一句话，我倒是从来不沾那些网络游戏需要充值的什么什么什么买什么皮肤装备的，从来不买。所以我是玩游戏了，我花钱了吗？是吧？我花你钱了是吧？我花自己钱了吗？没花钱吧？而且你不让我玩游戏，玩游戏最少比钓鱼、摄影、户外旅游、股票、古玩、藏书、茶具、手表、养宠物，比这些是不是更省钱呢？至少中年男人沾上这些，那才叫废了，是吧？包括在网上老网聊，姊妹好网聊，弟兄好看一些不当看的东西，这些的东西也有理由的。我说我常在河边走，我就不实习，我发乎情，止乎礼，我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是吧？年仅20就觉得有50的人的心态了，都是在自夸，在夸口。为什么老在网络虚拟空间找这些个东西呢？我压力好大呀，我有苦衷啊，我很软弱呀。这些的事情，曾经你也都觉得有益，现在我说它还都是有损的，还是有损的。所以如今我们不能是说给你搞得很像什么一种。完全就戒掉，好像你就多圣洁，不是这个含义。没有人可以靠肉体夸口，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的。我这个人滴酒不沾，咖啡一杯不饮，不是说你就圣洁了，不是这意思。咖啡现在偶尔一两个月可能喝一回当药用，今天早晨起来昏昏沉沉，休息不好可能喝一杯。哎，喝酒呢偶尔小酌还是有的，也大概两三个月可能有一回啊。游戏是真不怎么打了，打不动了，30-40年的游戏生涯确实告一段落了。 你曾经想过他是不怎么花钱，但你有没有想过他花了比钱更重要的时间呢？你的时间浪费掉了，这个比钱可重要啊，耽误了多少的正事呢？所以网络聊天这都玩剩下的，我当年那个时候什么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这种你都没听过的，这个最早的网络小说的什么开篇鼻祖是吧，什么轻舞飞扬，那都是我当年玩剩下的了啊。网聊现在不但不网聊，现在甚至都不加好友了是吧，微信什么什么的各种社交工具不加好友，曾经在网上无所事事，就像那个圣经说那些有一些个无所事事的挨家闲游，我就挨群闲游是吧，挨网闲游，挨着 APP 闲游，微博一会儿发一下子，朋友圈弄一下，翻上半天，这儿点个赞，那儿回个话，这儿发个笑脸，那儿发个哭，整得自己贼分裂是吧，各种网站社交账号挨个捋一遍，现在这些不怎么搞了，基本上都是除了有必要的一些事情哈。所以不加好友，要加也叫做，我跟别人讲我现在加男不加女是吧，就是避免一些问题。曾经我非常反感泡沫，他有一篇文章叫做我的异性交往界限，我说这个人搞得好律法呀，我现在会知道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是吧，这些是真的很有益的提醒。这里我倒觉得不要直接说是女性，当然我必须承认可能是弟兄这方面的试探大一些啊，但你完全可以说把这个女性改成异性哈，你是姊妹你就说那是男性，不与女性单独合影，不跟妻子不认识的女性保持联系，不在旅馆中单独过夜，也不在外地跟女性见面，你们使用家庭的共同名片，夫妻共同邮箱，你如果做不到至少你拿个手机可以共享，有谁坦然无惧的手机密码是你的配偶知道的，随便可以拿过来翻的，可以看的，没有藏着掖着的是吧，随身携带你妻子的照片，任何场合不摘下你的婚戒，戒指就是告诉别人别来了解我，就是这个意思嘛是吧，也不向其他女性抱怨妻子，网络和公共空间中都是如此，同样永远不要在公共场合向别人抱怨你的丈夫，一点不会给你加分是吧，一点不会让事情得到解决，也不谈论女性的相貌和外形啊，不要去在这讨论，哎呀，这个姊妹怎么怎么样了，这穿着了打扮了外貌了什么身形了，不要讨论这些事情哈。不单独乘坐女性的汽车，也不在服饰中与姊妹二人同行，不在关闭的房间与女性交谈，如果你真的是要跟我唠嗑你把门打开，就是这个意思啊。也不再单独辅导姊妹的情感和婚姻，在这个意义上妻子是很重要的一个防火墙，也是你的助手，很多的这些可以唠的事情你的妻子可以帮助你去做，就如同姊妹如果对哪个弟兄的某件事特别有负担，你可以请你的丈夫去做，或者请男性的这些弟兄或者是牧者去做是吧，是没有问题，不是要是阻碍大家的沟通。不与姊妹长时间通话，不使用即时聊天工具啊，你定什么每周的日程成本，甚至要接受因为遵守界限增加的时间成本，这些的提醒它是有意义的。你注意保罗这里一直在谈论有益有损，有损有益，到底什么有损还是有益，都是在定睛在基督之上的。一个人无论你是弟兄还是姊妹哈，我说你有三点哈，如果你有钱又有闲又有颜，姊妹叫有颜，男生叫假如有才吧，就这个意思，但是你又无知无畏无情无义，你不顾及了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或者你的身边的人，你要当心这个异性交往界限，一定就会触碰到啊！不是在这里审判大家，我刚才说了以上警戒的这些我几乎都做过，但是感谢主过去的年间神也真的去治死，所以就像这个今天我们经文的第一节一样，我如今说给你们是妥当的，与我并不为难，与你是妥当的，但在我现在这些不为难了，可能他跟你很为难是吧，你暂时还在这个当中， 因为我在十几二十年前也在这个当中啊，刚才所说的沉溺的那各种样的一些东西。但是这样的和平年代哪里有那么多的要死要活，要你今天就殉道壮烈的去死的。真正的这种殉道更像是绿色殉道、白色殉道，更像是在每日操练这种同死同活。这些事情上，一些看似微小的事情上，让你自己更与神同调同步。所以这些话都是在跟主要跟弟兄们共勉，也愿姊妹们理解啊。所以如果你和你的配偶有在这种异性关系方面的挣扎，直接要跟他沟通的啊。某种异性关系只要你的配偶介意了，那就是一个必须悔改的关系，很简单的啊，你不是为你自己活。之前听到了有一个事情，就某一个很大的一个机构哈，校园书房，因为他这是公开事件了，这也不是什么内部的。那么他这一个人带领的这一位牧者很大年纪了，我看像六七十的样子，也是在这最近的多年被姊妹指控他常年的有性骚扰，然后呢就公开给他，其实就亮出来了很多的举报，调查也都属实，如今身败名裂，施工也大受亏损，所以都当了爷爷的年纪了，都不能够免除这些事态。你要知道这是多么的可怕。我的意思就是，弟兄们要共勉，姊妹们要明白，就在你身边，你常常朝夕相处看到的弟兄，他的试探在哪里啊？所以这是让你靠基督才能胜过的，不是靠你自己。我们这里要共勉的这些事情也是这个意思啊，是得以在他的里边，不是因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不要树立很多新律法，我刚才没有任何的含义说今天你要喝咖啡、喝酒、打游戏，甚至用了聊天工具你就犯罪了，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不想树立一种新律法，你不能因着你自由放纵的任意妄为称义，同样也不能因为你不做了这些就称义。唯独让你称义的是信基督的义，是神称你为义。我们认识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之后，就要晓得和他如何一同受苦。你再去做那些事儿是很开心的，你不去做某些事儿是有点受苦的，那你就知道了那个效法的方向在哪里。往往走那条要难走的路，就是我刚才说的，不要用开嘴炮的方式给你自己洗白，而是要用效法主的受苦、他的死的方式，让你变成他喜悦的人。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行为的合理化的，是不是？刚才我已经给你说我曾经怎么合理化的，对吧？是吧？我打游戏不花钱，这居然是个合理化的理由。可是如今你把这些时间如果能够腾出来，是不是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去做的？你会看到了一个不同的新天地一样啊！所以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你这样去做了，你也未必经历这个每日同死同活，但你根本就没有去做，那就当然不会经历嘛。那些嘲笑彼得说：“哎呦啊，这个好虎啊，居然还水面上敢行走，你看看是吧，嘚瑟吧，掉水里了吧。”他再嘚瑟，水面上是走了几步的，总比在船上猫着的人这么尖的人强，虎总比尖强，就是这个意思，是吧？所以你要去试试，你要晓得如何跟基督同死同活。所以我们想说的是，靠基督还是靠你自己呢？我总结这三点。第一个就是要逆转你的三观，好来与主同步。从前你以为有益的，你想想你常常夸口什么？我常常跟别人夸口我很聪明，我常常跟别人夸口我这个人生活很自律，我常常跟别人夸口我这个人心多么的善，我这个人多么单纯，没有坏心眼。你所夸口的一切都是你的偶像。如今你是否因着耶稣基督将他看为有损，粪土一般， 谁愿意吃谁吃去，我是不吃了，是吧？我是与主有约了。你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你跟主调到了同一个频率吗？你是同一种调性了吗？能够愿意跟主一起同苦同乐同死同活吗？这叫做与主同步的意思。我们的梦想都是信主之后就想岁月静好，想从生活直接进入复活，可这是不可能的。实在的道路是，想要进入复活就必须经过死亡，不受苦是不可能的。你没有红色殉道，就得有绿色殉道，就得有白色殉道。神给我们的爱不是某种多巴胺式的立竿见影的一针见效的给你静脉注射的一种东西，不是这样的。神给人的那种治疗，给圣徒的一种医治恢复，更像是一种痛苦的缓释胶囊，是个长效机制。你吃到里边小书卷一般，嘴里甜肚子里苦，越来越苦越来越苦，直到你苦到看到了你的罪，是你的这些罪杀害了耶稣，你才能让你自己更像基督。所以是这种三观先调过来，就像保罗一样，他曾经夸口的这种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割礼敬虔热心，他现在都放弃，是吧？不再夸这些，只夸耶稣基督。你是不是这样？然而信主的人不是说我在主里的意思就是我可以躺平，你有许多事情要对付的。圣经上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小，操练敬虔诸般益处，可是益处还小不是没有益处，我们会常常忽略到这一点。小例子来说，最近咱们很多的弟兄姊妹知道咱们都踢足球啊，甚至组织联赛，哎，就这个小小的一个足球运动操练一下身体，你会发现就有很多的益处的。它会锻炼你的组织性纪律性，它会化解你多余的精力和脂肪，是吧？能量，它会培养一种武德。甚至常常我们说教会呀很缺乏弟兄，因为姊妹就像玛利亚似的，就在蹲在耶稣脚边，爱听道爱读书的啊，爱思考的，爱沟通爱说话的。弟兄老是怎么见不到弟兄，教会的弟兄到哪去了，服侍的弟兄在哪，人员在哪？我现在就简单的可以说，一个教会你要连一个足球队都张罗不起来，那就说明你就是没有后备的弟兄嘛，是吧？你就没有足够服侍的男性嘛，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你从这个事工当中甚至都有可能跟弟兄们有更多的沟通了解建造哈，这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所以更不用说身体的好处了，我说的这都是类似于一种可能教会层面国度层面的好处。那身体层面来说，什么高血压脂肪肝的，你踢完球你血压也不高了，脂肪也不高了，是吧？有很多好处。而天路的旅程实际上也很像，我曾经说哈，咱们的这个天路旅程十架之路像是一种叫死亡的微积分。什么意思哈？就是积小死为大活，一个积分的情况。锻炼这件事的核心就是每一次让你的肌肉撕裂开的，然后再长好，对吗？微撕裂再长好，它才增大了嘛，肌肉啊，你的血管神经。很多人甚至说呀，这个滑雪什么踢球好危险呐、啊！是东北的这个打雪仗都得走一包，确实比较危险，是吧？踢球容易断腿，滑雪也容易断腿。所以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医院，东北的骨科医院都比较好，因为例子多，常常见到骨折的嘛，是吧？可是你也知道一个道理，常常骨折哈，骨折接好长好之后，往往还更粗壮，那个地方往往比你之前更壮。所以实际上的路就很像这种不断的撕裂长好，折了接上，更加的粗壮，是这么锻炼起来的。所以肉体，我们的肉体曾经让你常常想自夸的肉体， 你现在带着他进到了基督里，你可没法改良他。我说的，你必须治死他，就是杀了他，撕裂他，再让他成荫长好。十字架指向的就是死亡，不是改良的哈。圣灵就是要来治死你的肉体，圣餐的意思就是要杀死你的肉体，好让你吃他的肉体，是吧？所以当我看到郭牧师曾经是一个很能喝酒的啊，现在跑马拉松，他自己都说大学在这个吉大待了七八年，他可一圈没跑过，没有主动的，是信主之后开始操练身体，多么感恩，从酱香型牧师变成了马拉松牧师，是不是？所以我自己也特别的盼望未来的几年他长我六岁，我也希望锻炼几年之后，也许将来能从一个死宅男牧师真的变成阳光的牧师，是吧？但是我们还是说哈，一定要强调，不是在主张另一种变了形的因行为称义。我没有任何意思说你不加入我们球队的话要给你穿小鞋，没有这个含义在啊。你要不加入球队你就不属灵，没有这个含义。但我真的很希望你加入球队啊。我说的是，重点在于不是一种行为取代另一种行为，而是放弃要用行为称义这件事本身，放弃要用肉体来夸口这个做法本身，放弃老在那嘴炮给自己洗白这件事本身。怎么那么多理由让你这个改一改那个动一动都不行，我就可以。你就仔细想，刚才给你给出万能公式万能钥匙了，就是你是在开嘴炮，还是想慢性的经历心肠的还是肌肉的撕裂，那样的受苦，那样的一种同死同活。我们主张的是被基督的大能他的爱他的恩典驱动的一种效法基督啊。所以真正与主同步就是这样的哈，痛苦的时候依靠基督，不依靠酒精、尼古丁、游戏当中的多巴胺；喜乐的时候感谢耶稣，不是忘乎所以，不是自卖自夸、自我夸口；迷惑的时候定睛耶稣，不是老找人去抱团取暖，老找人给你来体会你、共情你、安慰你；沮丧的时候单单的来盼望的是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悲，可是我们的悲真的就好像，不知道你见过那样的一种器具没有，一个大的悲分开是吧，下去流到那些小的悲当中，都是耶稣的苦悲满了，他倒一些进来到我们的悲中，他的悲我们也可以喝也必须喝，但是我们的悲跟他的悲相比起来根本无足轻重。但同样我们也是这个管道，我们的苦悲也去倒入到别人的悲中，与别人同喜同悲。所以也许我们都压力很大，都有很多软弱，都有很多苦衷，都有心中巨大的空洞，身边的人不能满足，老想在虚拟的空间中找，都觉得自己多余的精力无处发泄，非得每天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这里的，终究你的一切的羞辱是在耶稣这儿才被遮盖的，你的一切的过犯是在主这儿才能被赦免的。你特别有时候巴望听到一个解释一个安慰，最终是神给我们的解释和安慰才是有那永恒的价值的，那不是多巴胺，那甚至都不是内啡肽，那是一种永恒的至高的喜乐。圣经是这样的形容，是因有耶稣在我里边所产生的那种的喜乐。我们最终的盼望是一步一步的这样的登上去与他同步，最终能得着他的成全和嘉奖。所以愿弟兄姊妹明白如何的每日与他同死同活，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们也都可以死里复活。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求你来使我们这种挥之不去的复古之躯阴魂不散一般的愿意靠着自己的肉体、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履历来夸口的这种 偶像情节被你彻底的粉碎净尽。主，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中可以打扫干净，迎接你圣灵的入住。主，我们求你使我们可以去省察自己，我们在上帝面前将来交账之前，我们先自己省察自己的这个账本，究竟那些糊涂账该怎么的理清，我们在哪些事情上虚掷了光阴，耗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我们是在哪些地方有意无意的试探到了，甚至是绊倒了别人。主，我们愿你能够来使我们的心在这些许多那些灰色的地带，我们仍然看清上帝你要我们如何的去经历着同死同活。主啊，愿你能够来恩待我们众人，我们实在软弱，若没有你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愿意只动动嘴，根本不愿意去用自己那真实的行为改变来去荣耀你。主啊，就求你能够带领我们众人，真是在这个问题上，在这具体的这行为上来认自己那具体的罪。主，我们愿你自己的大能帮助我们与你同行，我们不是要来变成了好像说贪食好酒的人，我们也不是变成了以自己不吃这不吃那来自夸的犹太人。主啊，我们愿意与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样。主，我们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真正愿意以你为乐，以你的心为心，以你的步调为我们的步调。我们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